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结束了对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访问。他说，他在哈瓦那出席的会谈是美国恢复同古巴外交关系的重要一步，但是他们只是第一步，未来的道路是漫长而复杂的。雅各布森是在结束了同古巴官员为期两天的会谈后，于星期五说这番话的。他说，双方代表除了讨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之外，还谈到了两国依然存在巨大分歧的领域，包括人权问题。不过他说，这种分歧并不意味着美国和古巴不能有外交关系。美国和古巴本周举行会谈，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准备把中断了50多年的双边关系正常化。也门政局的前景到周五依然迷雾重重。国会据报道计划在星期天决定是否接受哈迪总统的辞呈。总统哈迪、总理巴哈以及他的内阁星期四递交了辞呈。几天前，胡塞武装包围了政府在首都萨那的重要机构，要求修改宪法草案。路透社援引总理巴哈在脸书上发表的文字说，政府不想卷入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政治迷宫。周五，支持和反对胡塞叛军的集会同时在也门各地举行，但是来自首都的报道说，局势相对平静。俄罗斯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月份将访问莫斯科，参加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活动。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一消息，这将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以来首次出访。克里姆林宫的一名发言人去年12月说，金正恩已经受到邀请参加5月9号的庆祝活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受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领导人扎哈尔科琴科星期五表示，将不会再同基辅进行和平谈判。他说，分离分子武装已经在一些他们还未控制的地区针对乌克兰军队发起了新的攻势。扎哈尔琴科是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他说，他领导的武装将袭击乌克兰军队，直到我们到达顿涅茨克地区的边境为止。俄罗斯新闻社援引扎哈尔琴科的话说，如果我看到任何人群聚集区对顿涅茨克领土构成威胁，我就会消灭这个威胁。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目前控制着顿涅茨克以及临近的卢甘斯科的部分地区。最近几天来，两个地区的交战突然激化，特别是在顿涅茨克机场周围。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前往尼日利亚会见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并敦促要让下个月的选举自由公正。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克里将于星期天前往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并将强调确保选举和平可信的重要性。克里将同现任的总统乔纳森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穆罕默杜·布哈里会面。尼日利亚过去的选举曾经受到暴力的干扰，乔纳森总统赢得2011年选举时备受争议，引发了尼日利亚北部的暴力活动，导致大约800人丧生。沙特新国王萨勒曼星期五表示，将继续奉行前国王的政策。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前国王阿卜杜拉星期五在首都利雅得下葬。阿卜杜拉国王于周五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墓地中。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国家的首脑出席了简单的葬礼。阿卜杜拉国王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实权的君主，据信享年90岁。他最近曾因肺部感染住院。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五为阿卜杜拉国王举行了葬礼，在几个小时之前，逊尼派穆斯林统治的沙特王国任命了新的国王和王储，以确保王位的顺利继承。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赎金换取释放两名日本人质的最后期限已经过了，目前还不知道这两名日本人的情况。美国国防部情报高级官员表示，中国的崛起和网络技术能力的增强正在挑战美国在情报收集方面长期以来拥有的优势，五角大楼也正在着手实施相应的对策。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星期天启程访问印度，这是他任上第二次去到印度访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是几则新闻。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五的时候为阿卜杜拉国王举行了葬礼。在几个小时之前，逊尼派穆斯林统治的沙特王国任命了新的国王和王储，以确保王位的顺利继承。阿卜杜拉国王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长期盟友。长期患病的阿卜杜拉国王是星期五凌晨的时候去世的，享年据信90岁。阿卜杜拉国王的同父异母的弟弟79岁的萨勒曼王子继承了王位。阿卜杜拉国王的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穆克林被立为了新的王储。沙特新的国王星期五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将继续前国王的政策。萨勒曼2012年成为了王储，并且出任沙特的国防大臣。萨勒曼星期五的时候还任命他的侄子穆罕默德·本·纳耶夫为第二王位继承人，并且任命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国防大臣。新的国王还说他将留用大多数的内阁大臣。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沙特的人民以及王室都表示了慰问，并且代表美国人民致意。奥巴马总统说，阿卜杜拉国王一向是坦诚的，并且具有坚守自己信念的勇气，包括借助美国和沙特的关系来维护安全与稳定。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了，也是美国在中东反恐以及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坚定盟友。外界广泛认为，沙特王室的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到美国同这个中东大国之间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沙特王室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讣告，宣布了国王阿卜杜拉逝世和新国王萨尔曼继位的消息。阿卜杜拉国王星期五凌晨去世，享年据信90岁。阿卜杜拉国王2006年正式登基，但实际上他自1995年前国王法赫德因患中风而不能逝世后就开始统治沙特。他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将于星期五安葬阿卜杜拉国王。几个小时前，沙特阿拉伯选定了新国王和新王储，以便在地区动乱之际消除人们对沙特王国局势不稳的担忧。阿卜杜拉国王的同父异母弟弟萨尔曼王子将继任王位。据信萨尔曼今年79岁，他2012年成为王储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阿卜杜拉国王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莫克伦被立为新王储。阿卜杜拉国王以谨慎的改革者著称，他在这个保守的伊斯兰王国推行温和的改革措施，包括增加妇女权利和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外交方面，他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并成为美国反恐和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坚定盟友。外界广泛认为，新继位的萨尔曼国王将继承前国王阿卜杜拉的事业，包括继续保持与美国结盟的政策，保持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沙特人民及王室表示慰问，并代表美国人民致意。奥巴马说，阿卜杜拉国王一向坦诚并具有坚守自己信念的勇气，包括借助美国和沙特的关系维护安全与稳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也门的议会拒绝接受哈迪总统递交的辞呈。也门议会并在星期五的时候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政治上的后果。与此同时，有一些人在也门的南部地区游行示威，反对总统向星期一来控制国家的胡塞武装屈服。一名抗议人士说，总统不能够逃避责任，而必须完成权力的和平交接。哈迪总统星期四辞职，他星期三的时候曾经与反政府的武装达成了协议，但是后者要求更多的让步。联合国驻也门的特使贾迈勒·班诺马尔在星期四的时候表示，政治危机只有在敌对双方遵守早先的协议之后才能够得到解决。早先的协议要求权力共享，结束暴力。按照也门的宪法，议会的议长将成为也门的临时国家元首。路透社援引也门总理哈利德·巴哈的话说，政府方面不想卷入一个，他说，没有建设性的政治迷宫。美国方面在密切关注着同哈迪有关的事态发展。哈迪是美国同基地组织斗争的密切的盟友。美国政府发言人星期四表示，美国驻也门的大使馆目前照常开门。占领也门首府萨那的胡塞反叛武装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同也门的总统哈迪达成了停火的协议。华盛顿目前正密切关注着也门的局势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的一篇报道。
遭到叛军围攻的也门总统哈迪说，他已经与袭击总统官邸的胡塞叛军达成协议，他将取消叛军反对的逆中的宪法改革。作为回应，胡塞叛军同意从他们夺取的阵地撤离，释放上周六他们绑架的一名政府官员。这些让步是在萨那发生暴力事件的三天后做出的。当地局势使得从海湾地区到联合国和华盛顿拉响警报。美国在目前与也门基地组织的斗争当中，需要依靠也门政府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说，关注也门情势是美国优先考虑的事务之一。
胡塞叛军很明显以暴力手段攻击拒绝他们要求的哈迪政府。我们尊重哈迪政府接下来的作为，特别是和平协议的落实。
胡塞要求与政府共享权力，海湾地区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敦促各方达成政治协议。胡塞叛军在2012年也曾占领首都萨那，据信他们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哈迪总统获得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支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瑟维尔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冲突不解决，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地区逊尼派与伊朗什叶派的对立。
我们面临一系列代理人战争，对中东国家构成极大挑战。胡塞叛军不可能假装他们治理也门，但他们可能假装治理部分的也门。我认为我们正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华盛顿与也门抗击基地组织的努力没有间断。
截至目前，合作仍在进行。我们重视美国在也门的存在，因为我们要持续反恐的努力。
依据最新消息，胡塞星期四仍未撤走把守总统府和总统官邸外的武装分子。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他不认可伊拉克总理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指责。伊拉克总理之前表示，美国在向对抗伊斯兰国部队提供武器和训练方面的行动，他说太过缓慢了。哈格尔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表示，他认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评论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哈格尔还说，伊拉克总理说话要更加小心。他说，五角大楼迅速满足了伊拉克提出的所有导弹方面的要求。 他还说，弹药还有其他物资正在持续不断地加速送到伊拉克。哈格尔说，一些伊拉克要求的反地雷的车辆也已经运到了库尔德人的手中。哈格尔还说，三个训练基地目前已经建成，并已经付诸使用，第四个训练基地将会很快地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要求日本方面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来换取释放两名日本人质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目前还不知道这两名日本人的状况。之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的母亲在星期五的时候请求日本政府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交付赎金，让他的儿子得以获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一篇报道。
随着交出赎金最后日期的临近，人质之一后藤健二的母亲石堂顺子星期五发出了上述请求。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日本政府救救我的儿子后藤。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星期二，也就是1月20号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要求日本政府在72小时之内交付2亿美元赎金，否则就杀死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激进分子把这一威胁跟他们所称的日本政府支持打击 ISIS 的行动联系在一起。 ISIS 规定的最后期限被认为是日本当地时间下午3点。日本政府官员对人质危机作出回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月23号在记者会上说，
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但是政府将继续尽最大努力确保人质获释，日本也将继续为国际反恐做贡献，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
受日本政府委派前往约旦处理人质事件的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同一天在约旦首都安曼说，
我们都希望情况有所好转，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跟相关国家以及宗教和部落领袖协调，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穆斯林信徒在为两名日本人质祈祷。东京一处穆斯林文化中心的伊玛目穆罕默德·阿拉斯说，
此时此刻我们祈祷祝愿两名日本公民平安获释。
据日本共同社网站最新消息，日本人质赎金支付期限已过，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还没有受到挟持方的联系。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个星期举行了，各国商界领袖、政要以及学者在论坛上讨论了全球的经济和发展，而与此同时，几位不同背景的宗教领袖、学者和政治人物也坐在一起，探讨了当今世界上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那就是宗教是否已经成为了冲突的借口。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拉比、大主教、伊斯兰学者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之间有何共同语言？其实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的确有不少谈资。星期四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天的议程中，几位不同宗教背景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讨论，对于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如何看待极端主义、暴力和言论自由，发表各自看法。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
Extremism is not new.
极端主义并非新生事物，20世纪极端主义曾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过，那两种意识形态都是极其反宗教的。宗教本身并非造成冲突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基于曲解宗教的意识形态。
来自美国的伊斯兰学者哈扎姆·尤素夫·汉森对于布莱尔将激进伊斯兰称之为曲解表示赞同。他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是一个能够容纳其他宗教与之和平共处的独特的宗教运动。美国犹太人协会宗教事务办公室的主任犹太拉比大卫·罗森说，宗教被扭曲、被用来操控他人之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
当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很自然、很迫切地转向宗教。
谈起不久之前在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几位讨论者对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发表了看法。哈姆扎·尤素福说，你可以谴责或者批评宗教，但不应该嘲弄或者不敬他人。他说，当你嘲弄他人所珍视的圣贤时，很容易引发激进主义。来自南非的大主教塔伯·塞西尔·马克古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查理意味着什么？我不是查理又意味着什么？他敦促政治人物超越这些流行词汇，不要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激进主义。马克古巴说，在法国尤应如此。他说，自由博爱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一点，就能超越暴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就在外界认为中国即将对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形成挑战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星期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二战之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还有公认的国际准则不能够被打破。李克强在讲话当中还希望全球都对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他说新常态放心。李克强还表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李克强星期三在达沃斯举行的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目前世界远非太平，地区热点、局部冲突以及恐怖袭击此起彼伏。他说，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二战之后形成的国家秩序和国际准则必须得到维护。
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必须维护而不能打破，否则繁荣和发展就无从谈起。
他还强调，
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稳定，无意与任何国家一争高下。
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一些动作，以及中国日渐增长的军力，将对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这不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不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副总理汪洋不久前也表示，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李克强在讲话当中还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结构性改革。
自2014年年中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经济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李克强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即便是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强刺激措施，相反坚定地推行了强改革措施。根据1月20号中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4%，为24年来的最低增幅。外界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转型甚至会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冲击。李克强强调，即便中国经济以7%的速度增长，增长基数也超过5年前以10%的速度增长的基数。他说，中国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运行。李克强说，2015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国仍然会着眼于长期的中高速增长，提升发展的质量。他谈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他说，中国的地方债务的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资产保障，而中国正在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他向与会者传递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我这里要向大家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李克强在讲话当中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3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改革相比。另外，他还把中国目前的改革与瑞士达沃斯有名的滑雪运动相比，都需要速度、平衡和勇气。 这是李克强时隔五年再次出席在达沃斯论坛年会，共有40多位政府首脑出席了本届年会，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同时，中国还派出了80多人的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华为总裁任正非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等等。本届达沃斯年会也出现了数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任正非和马云都将发表讲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谈到中国的经济，一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还有自由化。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法治和政治上的民主是必要的前提。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政府不限制自身权力，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难以持续，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张维迎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加图研究中心发布他的著作《市场的逻辑》的英文版时发表上述评论的。他说，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或政府的调控，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措施。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其根源还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张维迎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政治改革。
For political reform, I think first we need build up rule of law society.
关于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要建立法治社会，没有法治，企业家就会缺乏信心，尤其是他们创新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未来的稳定就非常重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就非常重要。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没有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For the long run, I think we cannot have real market economy without political democracy.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多勒也认为，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当你要深入发展，当你要越来越依赖产品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时候，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公民自由权利作为基础，就很难实现。
多勒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10年中有所停滞，中国新的领导团体也没有很快地推进经济改革。不过张维迎说，他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还是感到乐观。他认为人们要有耐心，这样改革的步伐才能稳健。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仍然会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美国之音莫宇、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去年中国新疆地区有大批官员都接受了腐败的调查，深入展开打击官员腐败的运动，正值中国政府所称的暴恐袭击事件急剧上升之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由申华为您播报。
新疆政府新闻网站天山网报道，至少54名县级官员去年接受调查，他们所涉及的社会案件近700件。调查的目标是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和田市市长阿迪力、努尔买买提、一家大型国企的第一把手，以及新疆警察学院的前副院长李彦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说，32名官员最近因受贿以及与管理地区卖家朝圣问题违规而被撤职。新疆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政府严格限制每年前往卖家朝圣的人数，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排队等候多年。 被控卷入受贿阴谋当中的有新疆司法厅的前党委书记王新忠。詹姆斯·雷伯德是澳大利亚的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他认为新疆的情况符合中国其他地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规律。
I think it sort of fits a sort of pattern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where Xi is going after.
习近平不放过那些通常被认为腐败或者思想路线松懈的党内干部，而且我认为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而言，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这场运动是为了清洗那些被视为潜在的不坚定分子。如何妥善治理资源问题、民族多元化的新疆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新疆是中国通往南亚和中亚邻国的门户，中国目前正在通过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增进与这些西部地区邻国的关系，它也是中国宣扬其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点所在。但是这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接壤的地区也被视为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区。香港科技大学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学者巴里·沙伯里说，这使得追究新疆公安人员的责任更加困难，因为那将影响中共的维稳努力。
I think it's quite possible, for example, in other parts of China,To touch people, who are.
我认为很有可能，比如说，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可以对公安等各安全部门的人员进行处置，而考虑到当地的安全局面和民众所起的作用，在新疆这样做则比较困难。在过去的一年里，新疆的暴力事件骤增，在至少两起重大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数十名官员因没有能够制止暴力而受到公开的批评，其中一些人被撤职。澳大利亚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雷伯德说，官员遭到训斥不足为奇，因为长期以来维稳能力一直是评估官员业绩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公开方式进行惩罚还是令人吃惊的。
In the past, that was kind of a party issue that was handled in the back room, and you know, someone got a good score or a bad score, and you know, maybe got a slap in the wrist or you know.
过去那只是党内的问题，是处理内部的问题。有些人被表彰，有些受到处分，有些人可能受到不疼不痒的批评，有些可能被撤职。但是这样公开处理，我想恐怕是中共希望让外界看到他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是严厉的。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问题是反腐运动在新疆能够触及到多高级别的官员。很多中文媒体都在猜测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命运。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张春贤与中国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高官员周永康之间的关系。去年12月初，周永康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受贿罪被逮捕，后被开除党籍，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利说，张春贤到新疆任职之后，他被普遍认为比其前任更为灵活，思想更为开放，人们希望他能够在缓和暴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这种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Whether he has connections with Zhou Yongkang, whether that will be pursued, probably doesn't make a huge amount of difference.
他是否与周永康有联系以及是否会追查这种关系可能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与周永康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他与北京的高层领导人的历史渊源如何，他可能都难逃此劫。澳大利亚学者雷伯德说，虽然新疆暴力事件不断，虽然围绕张春贤与周永康的关系有关他被免职的传闻不断，但是他仍然在职。尽管如此，雷伯德说，他仍然可以被罢免，甚至被起诉。
If you look 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 think he's been quite calculated in the way he's proceeded about who gets taken down.
如果你观察一下反腐运动，我认为习近平对如何推动这场运动进行过仔细的推敲，比如首先拿谁开刀， 反腐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方式进行，也许张春玄的命运已定，就等到最后那一刀了。然而张春玄看来并不准备束手就擒，他最近谈到新疆反腐运动的时候表示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和反腐运动。他说新疆的官员一年来坚决支持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张春玄要求党员要肩负起责任，坚定地维护党的纯洁性。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德国《时代周报》前驻京的记者安可欣的中国籍助手张淼，在三个多月之前遭到了中国当局的逮捕。这名德国记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一事件最令他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所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三个多月前，安可欣还是德国《时代周报》的驻京记者。九月下旬，他和中国籍的新闻助手张淼前往香港追踪报道战中运动。他们走在抗议的人群中，张淼在报道后戴上黄丝带与抗议人士合影，并在微信上发送有关战中的照片和评论。10月1日，张淼先行回大陆，但第二天他就在前往北京郊区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的途中被警方逮捕。安可欣得知消息后，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和关系，包括编辑部和德国大使馆，设法打听张淼下落并营救他，但屡屡碰壁，他自己反而成为中国安全部门的审讯目标。在一个多星期的四次审讯中，他被暗示是战中策划者，甚至是间谍。最后，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这是安可欣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叙述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标题为《他们抓了张淼，我的助手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构，我如何见识中国的官方机构》。文章以德、英、中三种语言刊登在《时代周报》网站上。对于张淼被捕的原因，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并不是很清楚，但他猜测很可能与参加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有关。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觉得因为他10月2号去了一个诗歌朗会，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会，这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郊区，所有在那边串的人一共是10个人，他们都跟那个诗歌朗会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公安局跟我说的是他是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是中国官方抓捕政治异议人士时常用的罪名。安可欣说，他不认为张淼未登记身份是被捕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在文章中对此有所反思。他写道，我现在自问，原本是不是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局肯定会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很内疚。中国外交部在被问及张淼被捕一事时曾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张淼进行依法处理。对此安可欣说，
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案件里面没有被尊重的，他们完全所有的国政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不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那么作为新闻业者的张淼参加支持战中诗歌会，戴黄丝带与战中支持人士合影，是否偏离了记者应有的中立立场？安可欣表示，张淼的做法只是职业原则问题，但不能构成他被捕的理由。
我觉得一个记者应该是一个
旁观者，他怎么做，可能工作的一个原则来说，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但是那个问题是他是被逮捕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被逮捕的原因，我们应该看中国的法律跟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然后在中国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戴那个黄色丝带，而且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发什么物照片，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用司法的刑事诉讼法的方式代理逮捕这个问题。
对于自己被审讯，安可欣表示，让他难以忍受的与其说是审讯时的威胁与恐吓，还不如说是那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不安全感。
从我的经验来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感受到这样的经验很恐怖。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感觉可能是怎么样，完全都没有安全感。我感觉到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除了这种不安全感，安可欣说，促使他决定离开中国的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没有安全，但是我也，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说啊，他们现在最好有一段时间不联系，可能因为我知道现在你是被监控的，然后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也会带一些麻烦。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想文革的时候，不要说一些人不好，但是我就觉得啊，我不要当一个带别人的麻烦的人。再加上记者的工作在中国都是比较敏感，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会被监控的环境里做我的工作，我没法做得好，而且我觉得我从德国可以更好的帮助苗。
尽管自己经历了这些遭遇，安可欣还是表示，他希望将来能再回到中国工作。
以后我能想象回中国工作，因为我还是很喜欢中国，而且我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朋友，我的这个文化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我在中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但是我一定要等，不知道多少年，但是肯定不是马上。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盟谴责中国政府拘捕张淼。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的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的崛起还有网络技术能力的增强，正在挑战美国在情报收集方面长期以来所拥有的优势，而五角大楼也正在着手相应的对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军方在太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间谍卫星，在空中享有各类尖端的侦察飞机，在全球各地部署了各类信号接收装置，并拥有强大的网络监控能力。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军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美国军力称雄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防部主管情报的次长维克斯1月21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表示，美军在情报方面长期享有的优势并非理所当然和一成不变。他指出，美国的这项优势正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What may be the great event of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一个重大事件可能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过去30年来，中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力量变成军事力量的时候，它对我们形成了挑战。
维克斯特别指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提升给了中国和朝鲜等国家更强的能力攻入美军的网络系统。国防部中国问题高级顾问白邦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利用网络大大提升了收集美军情报的综合能力。
Chinese intelligence, I personally respect them very highly.
我个人非常敬重中国的情报机构，他们可能是仅次于美国世界上最强的情报机构，因为他们能同时综合三项技能。他们拥有传统的谍报人员收集能力，其次他们还从事公开资料的收集，第三他们还能整合信号情报和网络间谍并入同一项行动。
美军正在展开一项提升情报能力的大变迁，包括提升密码分析能力，强化情报人员在全球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更有效地提升跨军种、跨部门的情报整合能力。五角大楼官员说，尽管面临各项挑战，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军未来能继续享有情报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接下来的几篇报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外交。白宫方面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三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不会同他进行会晤。内塔尼亚胡届时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之前宣布邀请内塔尼亚胡访美，他说他并没有事先同白宫进行沟通。很多人都认为这次邀请是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对奥巴马总统为了遏制伊朗核项目而展开的外交活动表示不满。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从国会发回了一篇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制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意见不一。内塔尼亚胡对奥巴马将精力放在国际斡旋方面持怀疑态度。在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国际谈判即将在二月份恢复之际，美国一些国会领袖已经表现出不耐烦。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出人意料地邀请以色列总理前往国会，就他所说的有关伊朗核项目和激进伊斯兰等问题发表演讲。
I did not consult with the White House.
我没有就此征求白宫的意见，国会有权自行决定。当今世界面临切实的威胁，总统昨晚似乎忽视了这一点。
白宫发言人说，由于临近三月底的以色列大选，总统不会会见内塔尼亚胡。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也对内塔尼亚胡访问时机提出了疑问。
这次亮相将发生在以色列大选前不到两周时间，我不认为这对哪个国家来说是妥当的。
克里国务卿试图消解外界就此认为奥巴马总统有意冷落内塔尼亚胡的印象。
我们欢迎以色列总理任何时候前来美国发表讲演。显然，德西议长办公室发出这样的邀请有些突兀。尽管如此，大家都很关心伊朗问题。
佩洛西说，总统计划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国会需要停止对伊朗进一步制裁进行投票。
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国会毫无必要地炫耀他的权力而受挫。
但是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伊朗需要了解谈判失败将会造成后果，现在我们有些人相信那些后果就是进一步的制裁。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夫·比勒特说，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应当起到应起的作用，但是介入将会使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复杂化。
我不知道如果在谈判期间发生这种事情后果会怎么样。显然如果这些问题悬在谈判之上，对于谈判者来说会是掺进来的一个变量。国会暗示将介入此事的确会增加不确定性。
欧盟、德国、法国、英国外长通过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不同寻常的观点文章说，目前任何针对伊朗的进一步的制裁都会对处于关键时刻的国际斡旋造成威胁。他们呼吁国会议员们给外交努力一次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天将要启程去到印度访问，美印之间的安全与防务关系预计将由此而得到加强。这是奥巴马总统任上第二次去到印度访问。美印双边关系近年来可以说是一度渐行渐远，但是自从莫迪总理在去年就任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似乎出现了新的势头。 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1月26号是印度的共和日，当坦克驶过首都新德里街头，军人迈步接受检阅时，观看阅兵游行的首席嘉宾，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是美国总统。盛大庆典的核心要素是展示印度的军事实力，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了其中的象征意义。在奥巴马总统访印期间，两国预计将延长历时10年、今年6月到期的防务合作协定。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拉贾莫汉预计，双方将达成一系列协议，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下基础。他说，印度总理莫迪希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莫迪4个月前刚刚访问过华盛顿。
我们将看到双方目前有了更大的承诺，要扩大两军之间的关系，开始达成有真正意义的技术转让与共同生产协议，并放眼本地区，携手努力。新德里这边的政府已准备付出最大努力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美国也感觉到在印度有新的机会。
美印国防贸易与合作一直在迅速发展。2013年，华盛顿超过莫斯科，成为印度最大的军火供应方。印度为实现军事现代化而投入了数以十亿计美元。在印度与外国举行的联合军演中，美印军演次数最多。双方一直在抓紧努力，争取最后敲定一些协议，有可能为美国公司在印度生产某些军事设备铺平道路。检视防务周刊驻新德里分部的拉胡尔贝迪说，双方正在谨小慎微地朝这个方向走。
One is to manufacture handheld drones, and the other is fo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equipment.
一个领域是制造手持遥控飞机，另一个是安装在大力神运输机上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印度多年前从美国购买了这种飞机，双方都在探索，因为这些问题高度复杂。不仅是美国，还有印度都要涉及很多官僚程序。
新德里希望美国公司按照技术转让协议，在印度境内制造更多的武器。印度希望发展本土国防工业，不过这方面存在很多障碍。美国对敏感技术的转让有着严格的管控，而印度不愿意签署获取些技术所必须签署的协定。专家们说，虽然在一系列领域上都需要时间才能建立起信任，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金达指出，双方都对中国越发咄咄逼人以及阿富汗在西方军队撤走后有可能陷入动荡感到忧虑，并担心伊斯兰国的抬头。
Indians and Americans have been quarreling over economic issues, IPR issues, dumping issues, etc., etc. And of course, on critical areas of foreign affairs like Pakistan and Iran and China,
印度和美国方面一直在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倾销问题等等争吵不休。当然，在关键的外交事务上，比如巴基斯坦、中国和伊朗问题上，两国意见也不是100%的一致。但是在防务和安全合作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纠纷。想法就是要在亚洲建立一个积极的、双赢的力量平衡。
然而，并不是谁都那么乐观。近年来，美印关系渐行渐远，并在一年前跌入谷底。当时，一名印度外交官在纽约被捕的事件引起了众怒。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的安全事务分析师巴拉特·卡尔纳德并不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能够取得具体成果。他说，华盛顿在共同生产无人机等军事设备的技术转让问题上开出的条件不大可能让印度满意。
As I see it, it's going to be,You know, as I said, more of the platitudes and more instruments being created, more committees.
我认为会有更多的套话，会建立更多的机制，成立更多的委员会。但是在是不是有令两国都满意的某些实质性的重大的成果方面，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
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首次访问印度时，对印度议员们说，美印关系将成为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这种潜力在近年来并没有得到开发，他的第二次访问是否能取得丰硕成果，人们还拭目以待。不过，观察人士中存在乐观的想法，相信这次访问将为美印关系重新注入活力。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收视率的调查显示，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发表国情咨文的演说，收视率呢是15年来最低的。白宫官员据说先前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而奥巴马总统呢，因此也决定采取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向美国的民众传达他的信息。这个星期呢，他就邀请了三位所谓的 YouTube 上面的艺术家，回答了他们的一些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呢，从民众上大学的费用，到朝鲜或者说是北韩，还有到美国跟古巴修好等等问题，可以说是呢无所不包。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其中一位网络艺术家是格罗泽尔·葛林，他在2012年上传到 YouTube 上的强吞肉桂粉的视频获得了4200万的点击，这个数字比观看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演说的观众人数高了大约1000万。收视率调查显示，奥巴马总统这次国情咨文演说收视率创15年来的新低，很多人没有得到总统有关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的信息，至少是没有通过电视得到。格罗泽尔·格林以荒唐可笑和令人吃惊的 YouTube 视频而出名，其中一个视频是他躺在一个装满牛奶和麦片的浴缸里，那个视频得到几百万的点击。星期四，他是与总统见面的三位 YouTube 艺术家之一，他果然名不虚传，向总统提出有关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问题，以及他对现在由劳尔·卡斯特罗，先前由他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政府示好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这家伙是真搞独裁，我想知道你怎么能说跟这两个卡斯特罗打交道是正常的呢？
通过 YouTube 传达信息，再加上有些人所说的不拘礼节，这确实是破除传统。对奥巴马总统来说，做这种访谈可以让他绕过主流媒体，
这对我来说是大好事，因为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喜欢传统的新闻节目或者传统的辩论节目，所以对我来说能得到受众的注意，并让他们能知道我们在华盛顿究竟在做什么，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白宫人员没有人期望奥巴马通过 YouTube 阐述有关中产阶级经济状况会得到跟格林一样多的点击。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他的目的是把信息传送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不管他们在哪里。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报告国际新闻。也门政局的前景到周五依然迷雾重重。国会据报道计划在星期天决定是否接受哈迪总统的辞呈。总统哈迪、总理巴哈以及他的内阁星期四递交了辞呈。几天前，胡塞武装包围了政府在首都萨那的重要机构，要求修改宪法草案。路透社援引总理巴哈在脸书上发布的帖子说，政府不想卷入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政治迷宫。周五，支持和反对胡塞叛军的集会同时在也门各地举行，但是来自首都的报道说，局势相对平静。俄罗斯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5月份将访问莫斯科，参加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活动。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一消息，这将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以来首次出访。克里姆林宫的一名发言人去年12月说，金正恩已经受到邀请参加5月9号的庆祝活动。而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上个月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安理会将平壤以被控反人类罪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结束了对哈瓦那的访问。他说，他在哈瓦那出席的会谈是美国恢复同古巴外交关系的重要一步，但是他们只是第一步，未来的道路漫长而复杂。雅各布森是在结束了同古巴官员为期2天的会谈后，在星期五说这番话的。他说，双方代表讨论了共同利益，此外还谈到了双方依然存在的巨大分歧，包括人权问题。不过他说，这种分歧并不意味着两国不能有外交关系。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受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领导人扎哈尔琴科星期五表示，将不会再同乌克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他说，分离分子武装已经在一些他们还未控制的地区针对乌克兰军队发起了新的攻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